有文化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。花荣一行先遇到了林冲，林冲对他们横眉冷对，后来听说有宋江的书信，林冲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。宋江这两个字在梁山太管用了，这一切都是拜晁盖所赐。宋江没上山之前，梁山的成分很单一，人的思想都相对简单，只有吴用是个另类。如果说晁盖是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，那么吴用就是搬起石头砸别人脚的人。在朱贵的酒店里，花荣一行受到了热烈欢迎，这个住湖边酒店办事处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，尽管早就从四哥变成了十一哥，他也不在乎，能在梁山上拥有一张免费饭票就足够了，至于排序，有那么重要吗？眼前这些人一个个高大威猛，衬托着朱贵更加干瘪瘦小。朱贵也不以为意，他知道这些人上山后自己的排序还会下降，但是他阻止得了吗？杜二当家和宋三当家不也一样跟自己做自由落体运动吗？凡事还是想开点吧，哪怕今夜暴风雨就会来临。第二天一早，朱贵向水坡里射了一支响箭，二三十条船渐次出来接送花荣这些人。燕顺和吕方都看呆了，自己的小寨跟梁山怎么比呀？看来这一次自己参加组团是正确的。一旁的秦明和黄信看着也挺高兴，梁山这个安全等级够可以的啊，看来这张饭票真值啊。一行人跟晁天王见了面，说了很多肝胆相照的话。晁盖属于人来疯，人来的越多他越高兴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，因为梁山的成分即将发生改变。花荣和晁盖也不熟悉，大家没有太多共同话题，尬聊了半天，共同的话题只有一个，宋江的仁义，这成了喝酒的唯一主题。大家说得兴高采烈，晁盖不知道这一顿酒正在树立宋江在梁山的威信，他浑然不觉。也难怪，他这个常年跟农作物打交道的人怎么可能有宋江那么多心眼呢？跟宋江比起来，晁盖就是一个白萝卜，浑身上下没一个眼儿。等到有眼儿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萝卜已经糠了，没法吃了。宋江呢，人家是块蜂窝煤，浑身上下全是眼儿，而且个顶个管用。晁盖本以为这一次宋江会亲自带队，俩人会在梁山脚下进行一次大人物之间的握手，孰料宋江临时有事，巨人的握手又得向后推迟几个月。当听燕顺他们说起花荣用箭射开吕方和郭盛纠缠在一起的几时，他居然表现出有些不相信。显然晁盖始终只是一个农民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团队领导人，一个合格的团队领导人不会像他这样喜形于色。事实证明，晁盖确实只适合当村长，不适合当 CEO。见晁盖有些不信，花荣觉得自己该露一手了，为自己也是为宋大哥。正好，天空有一行雁飞过，花荣说，我射排头的第三只雁，箭出雁落，晁天王惊得目瞪口呆。接着又有一行雁飞过，花荣又拿起了弓，这会儿连箭都没搭，拉了一下空弓，结果掉下了一只雁。无箭胜有箭，这是因为花荣发现这行雁中有一只明显有伤，而且身体疲惫，他一张弓，受伤的雁被弓声吓得掉了下来。晁天王的嘴开始张大了，他觉得简直难以置信。第三次，花荣干脆没拿弓，又冲天上喊了一句，大雁，我看见你没穿裤衩儿。 结果掉下了好几只大雁。朝天王的嘴张得快合不上了，他对花荣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还是吴用的话最让花荣受用，他说，不要说李广不如你，养油鸡也不如你啊。看看，有文化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。